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1到36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有一段话，有一句名言叫做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可见自古以来，自由这样东西呢，一直都是世人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哪一种人，哪一个朝代的人，哪一个地方的人，哪一个文化的人，哪一个社会背景、教育程度，都是所有人追求最高的理想。它甚至比一个人的生命还要宝贵，也比一个人的爱情还要崇高。今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Independence Day。 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有一句名言说，不自由勿宁死，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。 这个人叫 Patrick Henry， 很伟大的一句的宣言。就这一句话呢，就为自由定下一个不能动摇的根基。自由是神赐予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是不能被任何人夺去的。因此自由成为民主国家与集权专制国家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。我们很多人都来自中国大陆，这句话你们应该心里很明白，我不要太讲政治方面。一个自由是一个民主国家与集权专制非常明显的区别。因此在美国有所谓的自由女神像，或者是自由钟这一类的自由的象征。那美国也称为一切追求自由之人一个梦想的国家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。说就是无论你这个要用多少多高的围墙呢，别国的人都想尽办法都要跑进来钻进来，不管怎么样来都要想办法来，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都想要来这个国家尝尝自由的味道。可是今天这一个资讯发达的世界里呢，自由这个观念应该是更加的重要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真正的能够了解这个自由真正的含义是什么。因为美国独立战争已经离这个美国人已经这么远了，那我们来这边享受这个自由，都我们都没有流过一滴血，也没有流过汗的。所以现在的人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你想要做什么，你喜欢做什么，你就可以不计任何后果的去做。事实上这一种毫无约束的自由却是最可怕的捆绑，最终带给人更不自由。从去年初一就去年年初一直到今天呢，这种人肉眼看不到的病毒，就是我们知道 COVID-19 呢，使得全世界进入一个停止的状况，是一种极度不自由的状况，是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的，甚至一次大战、二次大战都不会造成全世界每一个角落，甚至喜马拉雅山都要关闭的，没有发生过这种事，空前绝后的事情，使得我们人类的文明会受到很大的改变。 COVID 改变了太多的东西，改变了国家与国家、人种之间，甚至教会的敬拜。所以去年3月15日呢，我们就教会决定就停止主日的敬拜， 那三个礼拜之后是3月29日呢，我们就开始在 Zoom 上的敬拜。然后呢，感谢神，我们在一年四个月之后的今天，我们教会速度是算比较慢的，就回到了教会来敬拜神。我们牧师思考之后，就故意选这个美国独立纪念日，这个特别的日子，我们回到教会。因为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到教会。啊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虽然我们一年过中，我们的挣扎都很大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很大的挑战。并且这挑战呢也没有结束，还没有结束。不管是什么 Delta 啦 whatever, Alpha 啦 Beta 啦，什么都会跟着来。可是希望借着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呢，我们可以能够再一次的触摸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。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中呢，约翰用了两个希腊字呢来表达这个自由。当然不是说约翰呢就是耶稣跟他们的一个对话。一个是动词的自由，叫做得以自由，或者是得了释放，是一个动词。在第八章的32节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这个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，叫 set you free。让你们得着自由，得着释放。然后第八章的36节说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叫你们自由是个动词。然后呢，他又用一个形容词叫自由的。那我们中文看起来好像是个名词，事实上它原文是自由的一个形容词。就在第八章的32节说，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呢？我们怎么成为一个自由的呢？然后第八章的36节，耶稣说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的，你们就真正的自由的。因此呢，这一段的经文，短短的几节经文中，自由就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。那如果我们想要享受那真正的自由，我们必须做到以下这几点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要认识自由的代价。自由虽然是神赋予给我们的，可是有人要付出代价。这个代价是谁付出的呢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。这个是神的主权，神的主权让耶稣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，借着他的复活呢，使我们得着了自由。这个是神的工作。可是同时，我们人有人的责任，我们也必须为自由付上代价。想想几百年前美国那些上战场打独立战争的人，他们不是坐在家里自由就从天掉下来了，他们要离乡背井，付上自己的生命才得着这个自由。自由你我也必须要付上代价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自由的代价是什么。在这里当然没有叫我们回去买枪买子弹去推翻政府，不是，这里讲的不是这个样子。自由的代价这里告诉我们，你要得着自由的代价呢，就是首先你要相信耶稣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前面一节30节是这么说，耶稣这话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信他，在31节的前面一节，就耶稣说了一大堆的话呢，就有人相信了他。这里讲的信就是相信他，把他的信任放在耶稣的身上。结果到31节，耶稣就对那些信他的人，就是对那些相信他的人，就说了这些话。所以因此呢，这整段的经文的背景是针对一群相信耶稣的人。所以我们真正的要自由，知道我们必须要付上的代价，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。 唯有相信耶稣，你才稍微踏入了自由的道路。为什么美国成为一个世界自由的灯塔？因为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根深在美国这个民族的里面。虽然今天美国大部分的人不见得都是信耶稣的，可是已经根深蒂固了。所以你用他的钱说 In God we trust， 我们相信神。所以相信耶稣必须是自由，首先你要付出的代价，你必须自己付出，牧师不能替你付出，你也不能替你的丈夫、替你的妻子、替你的儿女付出，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付出这个代价，才能够踏入自由的道路。然后接着呢，自由的条件第二的代价，第二就是你要持续的遵守神的道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道呢，就是话，话，就神的话。遵守神的话，不是说我今天遵守，明天不遵守。这里是说常常遵守，新译本翻成是持守，新的和合本翻成继续的遵守。也就是我们遵守神的话，必须要持续不断的。唯有如此，你在这个自由的道路，你不会偏离左右，你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。你相信了耶稣，你相信要遵守神的话，因为遵守神的话的人是一个基督徒的特征。我们不要说我相信耶稣，结果我的行为完全与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，那个相信是肤浅的相信，你甚至要为你的救恩起一个问号。要遵守神的话并且持续，这是你我要付出的代价之二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认识真理。结果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必晓得，也就是必认识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说他们真理是相对的，真理是绝对的，真理是绝对排他的，因为相对的绝对不是真理。相对的呢，就是我今天这个好像比较对，可能明天有个更对的出来了，你永远都在追求那个好像比较对的学说。真理是唯一的，真理就是圣经，神所说的话就是真理。我们现在经过了2020年的美国选举，经过了去年的这个 COVID， 在这几年中，这个真理不断的被人家挑战，假消息、阴谋论等等的，充满了这个所谓的自由的世界。因为这个自由的世界允许你去播散这些歪理，你在共产集团的国家绝对不允许你讲一句与他不合的。共产的人就是真理，可是我们说的真理是圣经神的话。当我们面对真理被威胁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自由被人家否定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偏激的那些理论呢，被人家在那边煽风鼓励的时候，当公义被阻挡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神的百姓都必须要站起来发声，为真理发出一点声音。因为我们相信耶稣，因为我们持续的在神的道路中行走，因为我们真正的认识世界中唯一的真理就是根据神的话所说的，那这个是你我必须要付上的代价，这个不是免费来的，这个是我们人的责任。神有他的主权，他的主权要借着十字架来拯救你，可是人的责任必须要接受耶稣，必须要遵守神的话，必须要认识真理，这是我们都要做的。你不能替我做，我也不能替你做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必须要胜过自由的挑战。当我们面对自由的时候呢，同时会面对的一些的挑战。 唯有当我们胜过这些挑战之后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那真正的自由。当耶稣面对这一群人的时候，他所说的这一段话，尤其是在第八章的33到34节，是所有人面对挑战一个最好的例子。当时他们面对的挑战，事实上我们今天也同样面对类似的挑战。所以我们面对的挑战在这一段经文中不外乎有三种挑战。一种就是我们自夸我们的遗传，自夸我们的出身。可是自由绝对不是来自你的遗传，来自你的出身。因为这一群人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自傲，他们认为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奴仆，所以他们才挑战耶稣的话，挑战耶稣说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因为你这句话是对那些奴隶说的，一个自由的人，你为什么要跟他说你必得以自由？这是多此一举的话。同样的，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家中，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的自由是理所当然的，应该的。国家给我，在这个国家我出生，我就应该自由。不是的，因为自由是别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给了你的，没有一切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因为说我是出生在美国，像我们是移民的，我们的儿女出生在美国，就认为我理所当然的有的这个自由。没有人可以挑战我的自由，绝对不是。所以当我们面对自由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挑战就是说，我们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。现在的人的态度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就是要这样子做，我理所当然的 take for granted。然后呢，自由绝对不是自欺欺人的。因为这一群人讲这句话的时候，首先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。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神的选民，神所拣选称义的人的后裔，我就应该自由的。结果这一群人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说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这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话，就是有我们今天的俗话说被打脸打得很厉害的话。耶稣当然没有把他们戳破，事实上在他们的历史中，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不断地成为别人的奴仆，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，所以有出埃及记嘛。他们如果在埃及是自由的人，为什么神要叫摩西把他们从被掳和奴隶之地领出来呢？然后呢，他们的国家曾经被亚述灭亡，曾经被巴比伦灭亡，被掳到了亚述，被掳到了巴比伦做奴隶，他们都忘记了。然后他们如今，他们讲话的那一刻呢，以色列没有国家，他们在罗马帝国暴政的统治之下，他们不是自由人，所以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话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用虚假的话为自己的自由做借口？我们不断地用虚假的话来欺骗自己，就像他们当时欺骗他们自己一样。然后呢，自由呢，绝对不是用来自于滥用自由。事实上，这个自由的，提到这个自由的主题的时候，耶稣郑重地回答了他们一句话。耶稣在第八章的34节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，就是罪的奴仆。实实在在，英文叫 truly truly， 我们中文叫实实在在，原文叫 amen amen， 就是阿门，阿门就是我们祷告完之后，阿门就是实实在在。耶稣生怕他们听不懂，说了两次阿门阿门，我是阿门阿门的告诉你。 这件事情，说你们如果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不是个自由的人。这边耶稣讲到犯罪的时候，他是用一个现在主动的分词，英文叫做 present active participle， 就是现在一个进行式，是个主动的一个进行式。意思说，你如果现在还在主动的在正在做的犯罪的行为呢，就是罪的奴仆。犯罪呢，就是因为我们主动的选择，然后我们持续的在里面很享受，久而久之就成为我们的一个习惯，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成为我们今天的所谓的滥用自由。我们今天打开新闻媒体，打开很多人在小事上不断的主动的选择去做，累积在大事上呢，就滥用了自由。你打开新闻，枪杀案等等等。哦，我这个 COVID 我受不了了，我情绪不好，我要发泄，我就拿把枪，看到人就开一开，我发泄我的自由。这个人在高速公路上切我，给我一个指头，我不高兴，拿个枪就打一下，不管是小孩子大人全部杀，这个就是滥用自由。自由绝对不是来自于滥用自由，不是绝对于我们现在主动的一个意志要在犯罪中进行，绝对不是。我们今天不可滥用我们的自由来满足我们的心态，来满足我们这种所谓的私欲。然后呢，最后我们要领受真正的自由。耶稣在第八章的35到36节，当我们领受这个真正的自由之后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那个自由。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？是永远同在的。耶稣在这里用了两次的永远，因为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不仅是用了两次的永远，还用了两次住在家里来形容，因为这个真正的自由是你永远能够享受的，是永远与你同在，就好像你住在家里一样的那么自然，是永远同在的，不是今天在明天就不在。这个是真正神要给你我的自由。然后真正的自由是耶稣所赐给你跟我的。所以这边讲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在原文中没有天父的，所以原文中是说儿子如果叫你们自由，当然这个儿子就指耶稣他自己，说我耶稣如果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是真正的自由。在前面呢，耶稣说你们要晓得真理，真理就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在这边耶稣说什么？是儿子叫你们自由。因此真理跟儿子跟耶稣是不可分的，真理叫我们得自由，儿子叫我们得着那个真正的自由。因为唯有耶稣所赐给你跟我的才是那真正的自由。那在这里又讲到了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他这边用个真，真实的，真确的来描述这个自由。自由不是空洞空虚的一个感觉，自由是你我可以经验可以体会的，是永远与你我同在的。这是美丽的自由，这是我们要追求的。然后呢，因为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要用现有的发生的事情做一个应用。我们神的话语不只告诉我们的真理，也要告诉我们应用。 不只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，我们认识自由要付上代价。我们在面临自由的时候，有各式各样的挑战，我们必须要胜过这些挑战。然后呢，我们必须要领受那个真正的自由。那我们如何应用在今天2021年这个情况呢？就以 COVID-19 来说，我们经历了很多。COVID-19 中呢，前期的挑战就是戴口罩。戴口罩对很多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各式各样的借口。跟美国人之间各式各样的借口。戴口罩成为一个认为是我戴口罩是剥夺我的自由。因为我有自由，所以我可以自由的不戴口罩，管你们有什么后果，那不关我的事。成为这个情况。结果就因为这个样子呢，使得美国死了60万个人。那60万个人付上的代价比美国独立战争死的人还要多，比美国二次大战伊拉克所有的战争还要多。因为这一群人，当然不是说所有死的人都是因为不戴口罩的关系，可是往往因为不戴口罩、不洗手等等呢，导致这个更严重。然后呢，感谢神，总算有疫苗出现了。就光打疫苗呢，也有人显露他的自由。你凭什么政府要求我打疫苗？不打疫苗是神给我的自由。甚至你凭什么要我出证明说我打过疫苗？你违反了我人生的自由。在自由这种虚假的这种挑战之下呢，导致我们今天的情况。昨天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呢，就是美国到了北卡有100万，有没有100万元赏金，你要去打疫苗会抽奖。最早出现的可不知道忘了是不知道哪一个州，你打疫苗呢就会进去抽奖。我想说美国50个州都有呢，那牧师就开车去50州都打一针，我也无所谓，每一州都去参加抽奖，有50次机会啊。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，政府必须想尽办法，不择手段，要引诱你来打疫苗，为了去救你，为了去救你的父母，救你的儿女，为了让你能够更自由。可是多少人拒绝？我碰到了很多的美国人，基督徒还是绝大部分。美国现在最抗拒疫苗的是自称为福音派的基督徒，他们以为神给我的自由，你政府怎么能要求我做这些事情、做那些事情？我高兴拿枪就拿枪，你不能剥夺我这个自由。结果呢，枪支泛滥，到处杀来杀去。你要自由吗？就给你自由，给你去自由的去犯罪，自由的去得病，自由的去杀人。那代价是谁付出？所以呢，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自由是真正我们要知道的。在美国的国歌中有一句话说，这是一块自由之地，也是一个勇者之家，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。 有人更进一步的为这句话做解释，如果这一块土地呢，要保持是一块自由之地呢，只要它仍然有一个勇者之家。意思说，如果这块土地中没有勇者之家的话呢，自由之地不太可能再维持。自由是必须一群勇者去维护的。这一群勇者不是笨蛋，不是没有教育的人，不是鲁莽的人，这一群勇者必须深知这个什么是真正的自由，这些自由是值得他们付上代价的。事实上，你我不需要付上太多的代价。在 COVID 这种状况之中还没有尽头的时候，你我只要付上一些小小的不方便、 洗个手，戴个口罩，保持距离，去打个疫苗，没有叫你去上刀山下火海，没有。这么简单的代价，很多人都不愿意付上，你叫他上战场，谈都不用谈。那我们所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是这个使人真正自由的福音呢，就必须有一群福音的勇士、勇者，愿意为这个福音的自由付上一些的代价。曾经有一位叫做 Adrian Rogers， 他呼吁基督徒要勇敢地宣告神的真理，他说了这一句话，我把它翻成中文。他说这句话说，为真理而分裂呢，远胜过在错误中统一。他说我宁可为了真理争吵分裂，也不要盲从的在错误中统一。他说，说伤人而后能够使那些人得着医治的真理呢，强如说安慰然后会夺去人的生命的谎言。我们说句真理的话，也许会伤到那个人，给那些人不方便，可是他得了医治，因为神的话医治了他，神的真理医治了他，比那些说那些飘渺无安慰人的有似是而非的话，觉得让他舒服，结果那些话导致他失去了生命，哪一种话你我愿意选择要说？他说，如果我们不宣告神全部的旨意，神圣经中真理的旨意呢，这绝对不是爱，也不是友谊。他说，宁可因为说真话呢，被别人仇恨，也不要因为说谎话呢，被人家爱。最后他说，宁可与真理单独的站在一处，也不要与一群人在错误中拥抱在一起。我们宁可单独的站在真理的面前，或者是旁边。所以当马丁路德改革宗教的时候说，在这个真理上我就站在这里，有没有人跟我站在一起没有重要，我只要站在神的那边，无论多少人毁谤我、攻击我，无所谓。这个是一个勇者所表现的。这一位叫做 Adrian Rogers 呢，因为我也是看到他这句话，我对他也不是很认识，所以我就网络 Google 的他一下。这个 Adrian Rogers 呢，他成立一个为爱、真爱值得寻求，就是我在程序单上有列出来给你们的。他说了这个 Love worth finding，真正的爱值得你我去寻求、去寻找。他成立了这个事工，你去网络可以 Google 一下，他已经去世了。的确，真爱是值得你我去寻求，同时真理呢，值得你我去宣告。更重要的是，真理自由呢，值得你我去征战。爱、真理、自由，唯有当我们寻求耶稣的爱，宣告神的真理，就是为自由在征战。唯有神的真理呢，使我们得着那真正的自由。可是只有耶稣的爱才能够使我们享受那个自由。真理使我们得了自由，可是我们有没有享受自由？我们生活在这个状况当中，我们多少人在惧怕中过每一天的日子，我们多少人在自己恐惧中失去了自由， 我们在惧怕，在那个漫不经心的当中呢，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平衡。我们在外面呢，有一个谨慎的心，可是我们不要惧怕到个地步呢，什么地方都不能去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。这是两个极端。我刚刚去洗手间的时候，看到那间房间，美国人的主日学，很一个中国人跟美国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比例，几乎没有一个戴口罩的。那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戴口罩，应该戴口罩，绝对没有意思。我相信呢，你我们自己都知道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小心谨慎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还要勇敢直前，往前。这个是在你我当中，这个维持这个 balance， 你如果不能在中间这个平衡点你不能抓住的话，你现在的自由你实在无法享受，你无法享受。我说享受是自由，是一个真正实实你可以享受的，不是一个理论。我跟师母呢，在这个疫情最厉害的时候 ，YMCA 关门的时候呢，我们没有地方去，那我们动一定要动，所以我们就到公园去跟人家打球。那公园的那一群人呢，就是我所谓的比较福音派的那群人，不信这个口罩疫苗这套。那我们也是去跟他们混在一起，也是保持一点距离等等。我们也好几个月的时间就在这种的状况之下也过了。然后呢 ，YMCA 开放了呢，我们就回去。可是当它开放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戴口罩，都必须要洗手，都要拿一个瓶子，什么地方都喷喷喷喷喷。所以我们也是拿一个罐子，拿一些纸，桌子也喷，椅子也喷，什么都喷，擦。人家做我们也做。然后打篮球的时候戴着口罩啊，呼吸气喘不来过来，也是照样过了几个月。然后等到他们开放了呢，说你如果礼貌上是说，你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有打疫苗的话，你就不用戴口罩。结果呢，我们还是戴着我们口罩，我们去那边呢，起先的员工都戴，到今天员工都不戴了。所以我们整个 YMCA 你去看的话，大概少数几个人戴口罩的就是我跟师母。可是当我们打球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口罩放掉。可是我们已经不再拿那个罐子喷来喷去，消毒水，我们已经不再做这个动作。然后日子也是这样子过，那餐馆也是一样，有些餐馆比较保守，有些餐馆比较开放。可是我们实在的是在过去这一年多当中，老实跟你们说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从来不觉得我们的自由受到了威胁。我们在能够处理的环境中，我们就享受我们能够做的事情。我们不会因为未来的恐惧影响到你我一点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嘛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神的真理告诉我们，人人必有一死，人人都会一死，你早死晚死，可是不是叫你自己去早死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相信神对你我怀的意念是什么？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所以我们只要把我们的部分做好，因为你不能防守任何东西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防守。台湾就是个例子嘛，台湾防守了一年多，只要一个小空隙呢，全国的人都吓死。我相信台湾被病毒杀死的人少过被吓死的人。在恐惧的当中，在这个疫情之前呢，我哥哥跟我说，打起电话跟我说，他吓到什么程度？他在台湾，他出门，哇，吓得半死，全副武装，回到家全部脱掉，全部洗，立刻洗澡。在台湾呢，死了没有超过一两百个人的情况呢，在美国死了60多万人，没有人在乎的。我不能讲没有人在乎，很多人还是在惧怕，可是比例来讲，我们为什么 要生活在那个不自由的当中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耶稣已经让我们得享那真正的自由，没有惧怕，在爱里就把惧怕除去。我们今天信息就到此，我们就做个祷告，我们结束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呼求，所有的环境都不能影响我们，因为我们要常常在你里面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心情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情绪等等，实在无法受到我们的控制，我们常常软弱。可是求神你慈爱的手能够继续牵引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一个日子中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我们的日子如何，我们的力量就如何。那我们的日子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日子，那我们的日子是在持守你的话语的日子当中，那我们的日子是坚信你的话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，让我们知道真理使我们得了自由，让我们知道是耶稣叫我们享受那真正的自由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理论学说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生活中最小的地方可以落实。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唱三一颂赞美神，
赞美真神万福之根，世上万民赞美主恩，天使天君赞美主名，赞美神父圣子圣灵，阿
门。我们心中默祷，我们领受神的祝福。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安慰与教导，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阿们。
阿们。阿们。阿们。
好，我们默祷后散会。